最棒的故事收听平台，从台南府城与斯卡罗的历史，到欧洲浪漫复杂的王室传奇，从《红楼梦》的爱情到《流浪者之歌》的哲理，从东周春秋到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争霸，以历史出发，聆听国际政治与自我心灵。伊莉白优姐用更宽广的视野带你理解、拥抱这个世界。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你的鼓励将会是我做节目最大的动力。第三季，让我们用更好的音质来欢迎新来的朋友吧。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公投结果，现在4个案子都已经大势已定了。不知道一翔，你看完这个结果之后，有没有什么觉得跌破眼镜或超乎预期的地方？哎，刚好今天我们都没有眼镜可以跌破了。对啊，你看到像说重启核四案，现在大概是360几万比上310几万，然后反莱猪是353万对上328万，公投榜大选353比上329。真爱早教则是356比上325，那比例上大概都是5:5比4:5吧，就不同意大概略高于同意票大概8-9个百分点左右，只差距没有到很大，对。可是其实这次还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意外的地方，我不知道你这样观察有没有感觉，像说你可能在前半段你有分享到说你对公投其实是比较不在意的，
嗯。
对，那其实 我当初其实越关心，你知道有一句话这样讲，关心则乱。
对，
就是我边看我就边觉得，台湾人民正在往一个，因为我们非常有同理心，我们爱好环保，
嗯，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多一点公平，然后希望说这个公投未来还是可以继续举行，甚至希望这个早教也好或核能发电可以继续替代原本的火力发电，让我们的空气变得干净。像这几天你在南部应该体验就很深刻。那空气突然间变得超级糟糕的，那可能有一些境外污染的问题，可是也有我们自己烧煤炭产生的结果。特别高雄之前不是钢铁人队成立吗？那你现在想想看，钢铁人就是中钢嘛，中钢、中船、中油。你知道我小港人，那身为一个小港人，其实对，哎、欸，为什么停止录影了？可恶！你知道对小港人来讲，其实啊，满了好，就是对小港人而言，我们的对国民党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就是他把十大建设有好几项都放在我们这里，
放在高雄，
对，放在小港哦。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很恨他？
污染
啊，都高污染啊。就是说，其实这个案件，我觉得这个案子一开始很多人会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过去国民党做错了很多事情。
嗯，
好，举个例子好了，像说他们常常为了牺牲掉环境的保护，来告诉我们说发展经济很重要。我相信你应该从小到大都有听过这句话，包括有一阵子台湾似乎所有人都在想着要去对岸赚钱。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喊出来一个口号是说经济比较重要啊，你经济都搞不好了，你现在跟我说什么啊公平正义啊转型正义，那个能当饭吃吗？对，所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会把希望寄托在民进党身上，是希望民进党可以把环境保护搞好。那这次公投你可以说很瞎，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蛮反制的结果，或很反制的一个选举，但某种程度会踩到民进党的痛脚。为什么？你稍微看一下，这边大概除了重启核四案，其他3个案子都是过去民进党曾经坚持过的价值。好，举个例子好了，像反莱猪。像我们看到右上方第18案反莱猪，过去民进党在当在野党的时候，他多么的不喜欢国民党把美国牛肉进口。马英九执政的时候，蔡英文喊出了多少的口号，都是为了阻挡所谓的这个美国牛肉，甚至放那个狂牛症的影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啦，就是他就是把那个吃了狂牛症以后的牛发狂的那个样子。然后拿来警告我们大家说，如果以后这个东西进口的话，我们搞不好也会变这样。 好啊，那个其实效力是很够的，就是说我们那一代人都觉得这好可怕。那甚至他们喊出一个现在想起来很糟糕的口号，就他们认为说有些东西连百分之一都不能用。对，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符合我们的逻辑，就是说我们的食物当中能不能有百分之一的东西是含毒的呢？当然不行，合理吧？
合理。
对，那他们当时是这样喊的，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里面怎么可以有任何是不安全的成分在？好，可是说真的，美国牛肉进口了十年整整，你也是十年，我也是十年，我们就
发生什么事啊？
说真的没有。
对。
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很科学、很负责任的说，现在没发生事情，不代表以后不会。
对。
可至少目前当下没有当初民进党讲的那么多可怕的状况发生。那所以你现在想想看，当时国民党提出反莱猪的时候，对民进党而言，他们真的有一种不知道如何打。
嗯，
因为这个以前是也是他们坚持过的一个价值，对啊。那公投绑大选这就更不用说了。其实昨天发生一件事哦、喔，就是洪秀柱，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女生，
對知道
知道了哈。洪秀柱昨天在一个造势场合上面，他公开的说他梦见了蔡同荣，说他梦见了李应元。那为什么说他梦见这两个人呢？蔡同荣是过去民进党内最主张必须要公投绑大选的人，好，因为他希望说以后台湾人民可以多一点表达意见的空间跟管道。那你现在想想看，如果在没有公投，我们现在假设有公投跟没公投，有公投其实有他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叫做以外行干涉内行。就我们今天下午在讲的这件事情，就台湾人非常不尊重专业，我总觉得说这件事情我也该插上几嘴，可实际上我们对于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理解。
对
对，那公投它变成就是讲，现在所有事情，很多事情只要不牵涉人权、不牵涉宪法，几乎可以托付给大家，可那会出现很多的弊病，包括说中选会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去把关。3%的人能不能绑下97%的人一起去投票？这都问题啊。OK， 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民进党他过去是认为我们要坚持民主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把公投给松绑，
听见所有人的声音，
对，要让所有人的声音有一个充分的表达，听起来 OK 吧？对啊。可是老实讲啦，我不知道你听到说有人在一个造势的场合上面说他的反对党曾经。托梦，对，我不太确定你的感受是什么。对，你可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什么很专业的发言或内容，可它纯粹一种感受。那我不知道，像说我们都是受众嘛，我们也是投票的人嘛，对，虽然你没有去投这样子，可是我相信这种东西要点滴在心头啦。就是一个人他的政治意识形态长什么样子，他选择会支持哪一个政党，老实讲。不是单一事件或一个个人可以对你产生影响，它是堆叠出来的。
对，
那你现在看到说洪秀柱他去讲了这样的话之后，你身为一个手头族，就你等到2022年的时候，你第一次终于有了权利可以投票的时候，所以你这样听到他的这种说法，你的感受是什么？
也不会说他错，但就是要怎么说呢？有点太
over 了，对不
对？
对
对对，
就是你知道站在我的立场，这件事情叫做国民党他打选战的方法叫做以玄学取代科学，对，他以感性取代理性，对，所以你知道这场战争打到最后，它变成很反智，就是说它是 anti intelligence， 它是不要去智慧的东西的，它就是要恢复到一个，奇怪，我们戒严时代多美好，我们那个时候都不会吵架。然后我们戒严时代就是说一不二的那种状态，多好，那才是美好的过去这样啊。现在呢？现在叫太乱，对，所以我们回归一个什么什么，他们喊出来的口号叫四个都同意，台湾更美丽。可是老实说啦，盖了核四，台湾会变更美吗？就是以中华民国美学盖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好看吗？那等一下，你这样对好吗？对，这边我在讲干话。对，那说真的你不用早教啦，你现在啊，你保留早教好了，好啊。那结果是什么？你保留了早教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要继续烧更多的煤炭啊，天然气发电你不要，那就是回到火力发电嘛。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我刚刚说的，就是他们永远在以玄学取代科学， 对，那我必须得说，其实，在选前我们看民调是觉得民进党没救，民进党内部其实也很悲观。包括昨天我们在举办 live 直播的时候，沈志林主任他就讲得非常的含蓄跟保守，说我们还是要多一点的对话，多一点的沟通，跟不一样立场的人，我们可能要保持一个比较和平理性的态度。你知道吗？沈志林主任的老板是王世坚。结果他讲话居然这么的平和，那 我当下感觉到两个字的不妙，待完，那大概就是选举没机会了这样。可是哎，开票出来的结果大逆转，
对，
甚至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有好几家民调跟那个调查机构可能要开始好好的去反省，他们到底抽样的时候做错了什么事，还是他们在设计问题的样本当中出了什么问题？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啊。我们有一个迷思，就是说，我样本做越多好像越好，对。可是实际上是这样吗？不是。美国他们在1930年代曾经有一次总统大选，有一个报章杂志，它叫做《读者文摘》。然后《读者文摘》那一届，他民调做到多少份呢？他做到好像300万份的样子。就是你现在想想看哦，美国社会大概是当时大概1亿多人吧，那做到300多万，等于这个社会30分之1全部都调查了。那调查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当时的反对党的这个领导人叫兰登，兰登会赢过他的竞争对手罗斯福，好像15个百分点吧。可是我们站在上帝视角的人都知道翻车的人是谁啊？就兰登是谁，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但罗斯福是谁，我们知道，我们就知道那届总统大选到底结果是怎样。
对，
那原因在于他们当时的问题设计跟样本取样有很大的毛病。
怎么说？
他们当时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民调寄信给他们的读者。那你现在先想一件事，叫文学文摘。那读的人会是这个社会当中的精英，还是这个社会当中的普罗百姓？是大众庶民，还是社会精英？文学文摘，对吧？其实他立场很鲜明了吧？就是文学文摘，我相信这个光听名字，就一般的同学根本就不会想要去翻。
对，
就是他一定是那些文青 ，OK， 或者在社会当中他比较有钱的那些人。那这些人一定在这个美国社会，他比较偏共和党的，就比较支持那个有钱人在，就是川普的政党。OK， 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然调查出来对共和党极为有利啊。对，你等于好像现在就像如果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取暖的民调啦。你去眷村调查看看，我跟你保证，同意票已经90%过关。我再举一个案例好了，就是你现在有看过有一个网络上面的这个民调叫做孙先生民调，孙先生是超级有名的韩粉，所以永远做出来都是韩国瑜领先啊，就不意外。因为你现在想想看，你就看了一个人穿着国旗装，然后拿着一个板子在那里，你是一个正常人。你如果是一个不支持他们阵营的人，你就不会靠近他。
对，
那你还会选择靠近的，一定就是比较喜欢他们的，
對對對，
你是 pro 他的。
嗯，
那所以这样做出来的民调会有准确度吗？当然就不会哦。对，所以其实我现在在思考的是说，我们看到几家民调中心哦，他在问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问答的方法有问题？对，会让
刻意去。
对啊。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其实有很多民调，对，他只是为了带风箱，他不是为了给你真相这样。那台湾人就习惯为多少遍嘛？是好久好久以前后藤新平讲的，我们台湾人就爱钱怕死爱面子嘛，哈。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现在想想看，如果我们两个不熟，然后选完举之后，我们在讨论说，阿里几些有赢不？阿里你阿公啊输呢，真倒霉，对，我赢都无啊，我几些赢啊。然后算以这种通案，所以你去看一件事哈，其实也不止台湾，美国也是，就是每次在选完举的时候，通常都是那个总统满意度最高的时候。对，就是他刚刚选，那我们讲好听叫蜜月期嘛，就是一算屌啊，阿兰的好奇怪嘛，对，而是说真的，他有更多就是一个习惯为大饼的心态，那这让这个选战的操盘手抓到之后，他们就可以去想，那我是不是在选举之前可以做更多的操作？对啊，我选举之前我就把这民调拉得高高的，就让大家觉得大概已经大势已定了。那只要这个风向确立了之后，我未来要操作的空间都变得很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次选举很明显，可是翻盘了。
对，
不但翻，而且翻的是让国民党我觉得是完全招架无力耶。就是我们现在时间是6:52嘛，我相信现在国民党中央已经炮声隆隆了，就今天大概一定要有人。 线上向上人头才有办法向他的选民交代了，对吧？
對，
那我还蛮想要问的，就是说你身为一个手头族，身为一个即将下一轮选举你会去投票的人，你这样在看，你会觉得国民党到底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或者累积一些哪些形象，让你觉得他是会导致今天这个结果的？就因为你现在很明显感觉到，他几乎在高中大学生支持率是零，就你勉强可能一两个同学当中有一个韩粉，他一定会当异类。对，他如果敢穿国旗装在班上出现，一定会当异类。可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国民党他忽然间变成一个很 low 的象征，或者说他不再是以前这种会让别人觉得哎、欸、都会型？你知道以前国民党他实际上真的是一种时尚，相反的反而民进党是一种怂。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我可以说一下。以前有一种说法叫做会支持民进党的人叫三高一低。
这个有听过，
有听过哈。
对，
什么年龄高啦，然后什么体脂高啦，然后什么低呢，就水准低这样子。那可是你会发现这几年有一个很明显的逆转。
对，
就这几年会被嘲笑变成是韩粉。对，那你刚好就生在这个
交替。
对，
交替的。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活在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就是说刚好台湾无论是政治意识还是国际局势，都是一个十字路口。
对，
你们这代人看到了美国忽然间回来，然后你们这一代人忽然间发现，以前那些很丧的想法，说什么学历没有用啦，台湾没有救啦，未来希望在对岸啦，以后可以的话就到中国去发展啦，没有什么不好，两岸统一就统一啦。忽然间这几年全部风向翻盘。
对，
那你刚好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件事很好笑，或许你生活的年代，你成长的时间没有我那么长，
嗯，
可是你所见证到的事情，或者说你所经历的时代，也是我无法去替代的。你看到的世界是一个我没有办法去体验的，对吧？所以我会很好奇，就是说站在你的角度，你会怎么看待这个大风向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国民党他们就是有点是在每次比较重要的决定的时候。
嗯，
他们总是会因反对而反对。
嗯，
对。
欸，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民进党要做得很烂，或者要做不好。可是你每次只要听完国民党讲的，你就会觉得好吧，我原谅民进党。对，我觉得你讲到这一点，高雄人回应一下，就是你知道2018年的时候，我说一句简单这样直白的，很多人在讶异说为什么高雄人会相信韩国瑜。那这句话反过来讲，就是因为民进党真的执政太久，那民进党他永远都告诉我们说，哎，经济不好，我们是为了抗中保台，或者我们现在做不好，但是因为前朝累积，是因为中央不给力。就是民进党当时无论是陈菊也好，还是谢长廷也好，都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嘛。然后就说没办法啊，马英九现在在中央啊，所以不给我们预算啊，高雄就是穷啊，然后负债多少多少，这也没办法，因为天然的不给我们。
嗯，
那选民听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听你一次、两次、三次。已经5次、4次了，该轮替了。所以高雄人没有不给国民党机会，可是国民党上去之后什么样子？就他不是一个解决方案，你知道吗？我很喜欢，我好像以前跟你讲过这件事，就是说我当初看到韩国瑜当选的时候，我的心情如下啦，就是各位啊，我们可以抗议学校餐厅的东西很难吃。但你不能为了抗议学校东西很难吃，你就去吃喷给大家看啊！那韩国瑜他原本说真的，我讲那句话是情绪性发言，纯粹情绪性，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不符合我的审美。对，我这个人，第一，我很讨厌煽动民粹的东西，就是我光听到庶民这两个字，我觉得我快疯了。
嗯，
我觉得你今天你可以说民进党做得很烂，但你不要跟我说你代表庶民卖骗啊！哪一个代表政党出来选直辖市的人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庶民？你敢选话吗？这个靠不可怜。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就觉得你是用偷蒙拐骗去当到那个位置，我当然很不满。
嗯，
可是说真的，他一定做得很烂吗？你说我身为一个高雄人，我会期待韩国瑜上来最好做得烂一点，然后赶快下去吗？不会啊。那种想法就跟现在喊出说什么投四个同意是为了惩罚民进党一样瞎。
对，
我不会为了惩罚任何的政党去惩罚我自己的故乡，
嗯，
对吧？那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边骂着韩国瑜，但说起来很 M 的是，我们也在边期待韩国瑜能做出一点什么不一样的来。可是给了他几个月的时间，跑去选总统了，然后再没几个月他就被选下来了。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啊，他们永远很会嘴，他们也嘴的有道理，可是真正换他要来做的时候，他什么都端不出来。他就端出了刚刚我们讲到的喷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OK， 这是一个点。还有没有其他点是你觉得会让你觉得国民党今天陷入这样困境的一个状态？这我觉得很核心，对。但不知道你会怎么看？我等一下会讲我的看法。对，
你说我
对，除了你觉得他们提不出更好的方案以外，有没有其他的观察或者是角度？
太老派了。
OK，old school，OK，就是只说他们的反应吗？还是说他们的风格？还是说，其他我可能体察不到的部分？所谓老派，因为这样说，老派好像不是一个太不好的形容词。
嗯，
举个例子，你先看到有人他穿着这个古式的衣服或者美式的西装，然后走20年代的风格，你就说他很老派，但是 old school。可是听起来好像也是变相在称赞他是有自己品味的。那可是为什么我刚刚这样听你在讲说国民党老派，你好像纯粹就是在讲他不好，这是为什么？
就是如果用现在我们比较知道的是像那个什么战斗蓝，
战斗蓝
他可能觉得自己很
猛、
很创新，
对。
但是年轻人就是你要怎么打进年轻人这个
族群？对。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件事很好笑，说战斗蓝的领袖叫做赵少康，然后没有，我对赵少康没有不好的意思哦，就是赵少康是一个我觉得口才特别好，而且也算是愿意与时俱进的老人家。但是回归一个本质，就是说他永远拿的是他90年代在选市长的那一套。
嗯，
他就是我觉得他恨不得现在还是跟大家讲说中华民国要灭亡了。对，那你用一个90年代的上个世纪的武器来打新时代的战争，你就好像拿冷兵器跟核子武器来对打一样。所以你会觉得说战斗蓝很瞎，战斗蓝拿不出来的新意来。OK， 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本质问题哦，哇塞，这如果讲了不知道会不会被攻击。我觉得国民党有个心态很不可取，叫做宁与外人不与家奴，就是他有一点是这种感觉，像说你现在是我的节目的助理，
对。
那有一天如果你比我红了，然后你可能长得比我帅，你可能比我有魅力，你可能讲话更有见地，你可能比我更有经验、更有见识，你后来比我红了，那站在我的角度，我会觉得那超棒了，因为一个
青出于蓝，
对啊，就是说如果今天可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快乐跟幸运。我好像都是跟你们讲过，说是当一个老师，快乐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简单就是快乐就是如此的简单的朴毫无实这样，就是希望青出于蓝。那世界上大概只有两种关系吧，一种就是父母对于儿子的期待，另外一种就是老师对学生的期待，对。可是 KMT 给我的感觉是，你今天是我的人，你终身是我的下属。OK， 那个原本刚刚那个动物的名字单讲出来。OK， 那如果有一天你的成就超越了我，那对不起，你叫欺师灭祖，你叫数典忘祖，你知道忘了我当初给你的恩惠，你现在怎么可以光芒超越我呢？所以对不起，我就得打压你，我就必须得让你。我们就不讲现在新任主席对于新北市长的欺压跟这个打压了。 OK， 这部分跳过。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它变成一个恩必侍从的体制。
嗯，
就你想要在这个体制往上爬，可以跪着啊。如果你想要站着，请到民进党去。民进党那边不讲礼貌的，那边只讲战功。你如果打得赢仗，你就可以往上升；你打不赢仗，就只能往下降，甚至退出政坛。例如姚，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会发现 KMT 它的这个新陈代谢速度很慢。
对，
它不是没有人才。我举个例子好了，像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议员叫秦慧珠，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议员叫万美玲？
有。
好，万美玲够成功吧？可万美玲到了这个年纪，她只能当上立委。那民进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差不多年纪的人，你表现够优异， 你也不用一定是我的底细，我就给你一个高位。举个例子，萧美琴，
嗯，
对，萧美琴，她当然资历也够了啦，但是她的年纪与国民党同辈相比，嘿，搞不好萧美琴到国民党去的都还算年轻人，因为国民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年轻人存在，或许有，但都零星。
啊，
对，那民进党这些组织绵密到，哦，我举个例子好了，你现在想到他们新一代，你会立刻想到吴怡农、赵怡翔、口译哥。OK，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一代接着一代，就一棒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他的下面是很扎实。KMT 是这样，就是过了蒋万安，下一个是谁？黄世修、土条哥没了。对，就是他底下是有大很大很大的 gap。
嗯，
那你想要当上议员，你都还要有关系耶。像说那个李欣的儿子，长得帅帅的，然后昨天被打的那一位。他也是有一个所谓的政治的香火在，那等于说你在这个体系里面，你爸如果什么都不是，你如果本身不够有钱，如果你不够有权，你没有机会往上爬。
嗯，
所以这个体系它就会迅速的老化，就像你刚刚讲的，它最后就 old school。纵使是你那个体制当中出现的年轻人，好了，你很年轻，可是你的思维整个都是老的。对啊，然后你会希望能够当那些达人或者是。妈妈们心目中的好小孩，所以你就会把自己变成那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弄那个什么街舞比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沈智慧的那个影片，你会出来就是奇怪，街舞是一个超级年轻的元素，可是弄出来为什么会那么尬？就尬到爆炸这样。那，哎呀，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整个宣传也是哦，国民党其实他们努力很多，包括他说罗志祥跑去夜宿凯道。朱立伦最后一天也跟着去夜宿中正纪念堂，可是到昨天，当民进党的场子在唱 rap 的时候，国民党那边在唱《开封有个包青天》，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啊，底下那群人可能都已经包大人没有错啦，就是，你也不用做的这么的，我觉得啦，就是那个画面会让我觉得精细合戏啊。今天都什么时候了？那包括说何氏也是，何氏这个案子已经快炒，对我来说已经快炒一辈子了。它是一个从90年代延续到现在的问题。
嗯，
那国民党2014年已经妥协了，可现在又重新为了，你可以说他就是不满民进党，然后必须要借题发挥，所以让一个原本应该已经尘封下去的议题，借壳上市，或者更难听，借尸还魂。
哦，
所以我说那个三阶哦，真爱早教到三阶嘛，应该是三借，就是我刚刚借题发挥，借壳上市，借尸还魂。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认为说这是开这个票数出来，其实对国民党或民进党来讲，都是很重很重的一个打击，跟很重很重的一个托付。
嗯，
打击当然是对国民党，
对
你闹已经没有用，你再继续丢猪肝，你再继续假手他人，阿珍你继续没有关系，已经没有人，或者说你能够号召出来的，也就是你的。所谓战斗蓝，可能就是那300多万票。那300多万票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什么意思？他们觉得是国民党铁蓝，铁到什么地步？铁到整个国民党内都已经疯狂了，也不会有人出来踩刹车，因为他们就觉得爽，我只要反对民进党，我就爽。那为什么我说这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300多万票选不选得赢总统大选？绝对选不赢。但这300多万票绝对选得赢党内的选举。我要当党主席，我要接受你的提名，我必须要党内初选过关啊，必须要这300多万人同意。那你现在想想看，你如果在党内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你有多辛苦？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你今天之后你要去思考的是，我怎么摆脱被伊斯兰绑架？我就叫这群人叫伊斯兰，伊斯兰啊，因为他们现在都讲民进党叫塔律班嘛。
对对对对
OK， 那他们大概就伊斯兰，就是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你要如何摆脱这群伊斯兰？你必须要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嘛。那我讲真的啦，这是很明显，站着说话人不腰疼啊。朱立伦，你不是县市长嘛，你可以到处乱喊啊。你现在又不用负责任，你只要取悦这300多万票就好。可是你看看你的县市长卢秀燕、林姿妙、侯友宜，甚至其他的那些、新竹县的，或者是这个苗栗县的，我这次其实在看苗栗啦。
嗯，
你苗栗敢不敢站出来？你苗栗应该没有选票压力吧？ 你太小看苗栗国民对你的忠诚了，结果连苗栗都没有站出来，这什么意思？就是说，纵使是苗栗县长，他都知道这个案子，他如果站出来，对他未来不利。对，因为这个案子叫做短期可能感觉很爽，但长期绝对是伤。爽跟伤一线之隔，就很像我今天用了一个毒药，我毒品吃下去，我当下很爽，但我知道长期我会上瘾。
对，
那你今天因反对而反对，有一天国民党要不要执政？要。你今天如果反莱猪这个案子真的通过了，请告诉我你明天怎么面对 AIT？ 美国在台，谁会立刻来问你啊？你国民党在干什么东西？
对
啊，那所以今天你国民党的其他这些未来可能还有希望的人们，他不想要被你绑上这台铁达尼号，铁达尼号沉了，你们很开心还没拉琴 OK， 但是更多人想的是如何逃生，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给国民党一个警钟，就是说，拜托把你们正常的人抓出来，正常的人们在，对，而且是宜的人选很明显。对，有一个人就很适合。那拜托，不要再让边缘人来把那一个人给压下去了。我觉得这样不对，不应该绑架一个人。OK， 好，那这样好像意有所指的太明显。民进党其实也要思考了。你这次在大选的过程当中，你喊出来是说我们要走向国际啊 ，CPTPP 要签 ，FTA 跟美国之间必须要有更进一步的妥。这个谈判的结果出来给国民看到吗？你说四个不同意，那个我们台湾更有利。好，那现在我们就要看到，我们人民已经授权给你了，我们让你更有利了。苏贞昌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内阁的信任投票也算过关了，而且过得很漂亮。老实讲，其实我在选前也不知道说比例出来会四个都不同意，原本以为可能过一个、过两个、过三个。那任何过一个，其实都是一个民进党挡下来成功的象征，何况是过四个？
对，
人民给你很大的期待哦。对啊，蔡英文，你真是天选之人啊！就是你当初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的一个很特殊的政治环境，包括香港反送中，包括习近平的习五条对台湾施压，让我们台湾人觉得应该在这个时刻选择你。你赢了，那这个时刻呢？我们台湾人再次用非常高的这个公投票来告诉你说，我们决定给你更有利。那你明天应该要给我们一个更高的承诺，你必须要完成你在选前我们人民对你的期待。对啊，那像你明年，对，明年就要投票了。你觉得如果现在对你来讲，明年要立刻进行选举的话，你会把票投给现在的执政党还是在野党？还是说你会因为这次公投的结果以及后续的效应而产生不一样的决策？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需要再观察，
还需要再观察。
因为现在执政党他拿到这么大的一个认可，那势必也要观察他接下来他的做法。
是的啦。就台语有一句话，我觉得讲的蛮好的，叫做“先低牙早，先低牙不好”就。就我觉得台湾人不要把自己跟党绑在一起啦。就是说我可能立场很明显哦，但是我就是并不希望说我被绑上1450这样的一个封号，因为我就不是。
对，
那第一个1450也太少了吧？你现在把我当成什么？你觉得1450请得动我吗？哈，十分钟 OK 啦 ，OK， 但是不要再拿这个东西来羞辱我，就是罗志祥的网军，给我小心。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的确要继续观察，也希望我们在这次投票之后，经过充分的沟通以及表达，核四终于是送入历史。以后我相信你们这个世代应该不用在这个被台湾缠绕将近20-30年的幽灵绑着。这第一个，第二个，台湾应该会走向更国际的道路，把英文练好。对，需要的话我们再好好练习。对，好，第三个，现在这样看起来，台湾未来应该废气会变少，如果大原发电厂如果启动的话。那第四个呢，以后你们投票不用像当年的我们一样必须要投到天昏地暗。那再来还有一件事情，丁守中，选民我们还你公道了，当年你会输我们都知道是为什么，因为边投边开票，那现在我们用选票还你公道， 手中走出来吧，我们支持你这样子。好啦，这是我们就是以立白优姐在公投四个选项结束之后呢做的一个最新的整理报道，那也跟大家分析数据背后、民调背后它所呈现的意义。感谢你的收听，这也是我第一次跟我的小助手一翔，还有一翔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一翔。
你要这么官方吗？对，他之后应该会更长期的出现在我的节目当中。那我也希望这个节目可以透过两个不同世代的对话，能够产生我们更多的想法，以及激发这个社会更多的沟通。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如果觉得我们节目不错的话，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跟五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也不要忘了到我的粉丝专页。如果喜欢内容，也不要忘了给我一杯咖啡赞助支持哦。谢谢大家，下期见，拜拜。